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孩们的偶像，你们的班长啊，好想打嗝，等一下。Vanessa 范妮莎老师。
什么东西啊，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恭喜鼓掌 Justin。
今天呢的来宾呢跟我有血缘关系，
真的
是我的表妹啦。然后我的表妹呢她自己呢也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那些学校没教的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她来当我们的来宾，先来欢迎她，我的表妹 Janet。
欢迎 Janet。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t。
对啊，她就是这是我姑姑的女儿啦，所以真的是我的表妹。要再重申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就什么表姐表妹会以为好像是什么是不是交往过同一个男朋友、
不是，不是那个啦。
哎呦，你知道吗，就是
有些人误会。
对啊，不是那个意思啦，是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啦。哎呦，不要觉得我们就是很歪好，这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呢表妹跟我相差了10岁嘛，那所以就是因为她是一个8年级生，然后像那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其实我们这边6、7、8年级生都有要来跟大家，就是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就是我们这种7、8年级女孩子，就是现在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啊，随便啊，就是的女生的一些对于爱情啊、家庭啊、友情啊，有没有什么叫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交流，就是这可以让我们当主管的人更了解年轻人，或者是年轻的人更可以了解你的上司或者是年纪大的姐姐们合作对象他们的想法。
好，因为我们其实有上级的，我们其实大家如果是我们女子补习班的听众，可以去 Janet 的那个那些学校没教的事来先收听上级，因为我们在上级其实有蛮多在讨论很多关于就是工作上面还有人生规划上面的一些经历。我跟 Justin 还有 Vanessa 其实都分享了蛮多我们个人的经历，就是对于说在人生的追求的过程中，我们的算是真的是蛮真心的分享。所以这是世代的交谈。那现在在女子补习班这边讨论的话，会是关于我们常常在聊的爱情跟家庭，还有怎么样去走到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家庭生活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对待自己，或者是你去另组的一个新的伙伴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讨论会有点这样的区隔。那很欢迎就是 Janet 的听众来参加我们的你是补习班的节目这样子。
对，对啊，我都不觉得自己那么老了，因为我无时无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少女然后我都不知道原来8年级生甚至现在是九年级生，
而且我觉得
是不是都已经160公分以上了
啊，
就是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吗？
对，是
是有民国90年后的了吗？现在几岁啊？
有啊，90年后的现在大学生呢。
Oh my god， 他们已经长那么高了。
我一直前阵子都还一直都觉得自己28哎，
其实对，一直都觉得自己。
而且我在列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现在少女们是不是已经不说什么6、7年级、8年级的，就是光是这个标题，可能就是已经有这个世代感。
对啊，我们好老哦，old fashion 哎。可是就是很好玩，因为其实我现在工作上。因为我工作上好像也很少遇到8年级生、所以我也不太懂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所以今天请 Janet 来就是。
对啊，因为我的交友圈非常的狭隘，就那几个人10根手指头数得出来所以就大部分都6、7年级的，所以我都实在也不太懂。就是 给你发问好了，娟姐。I'm tired。
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就是要一起聊一下感情嘛，就是我自己也蛮好奇大家的想法。
对，其实这因为我最近那个碰到很多化妆的学生，可能就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有跟他们工作过，可是很多八年级生来上化妆课学化妆，那我就会跟他们聊一下说，诶，你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女生是不是都不想结婚啊？他说对啊，结婚干嘛？那我就说真的，像你这样这个年纪就已经都快要30岁了，都没有想要结婚啊？没有啊。然后我就问了好几个都这样，诶，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因为在我们那一辈，
对，
大概快30，对，30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不行了，要嫁了，要生小孩了。现在就没有要生小孩啊，
对，
才不要结婚嘞，就干嘛、啊、什么的。
其实从之前一些戏剧就可以看出端倪啊，比如说，拜权女王，比如说非诚勿扰啊，很多的这种其实电影的戏剧的题材都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原来这种感情观。在不同的世代其实慢慢的越来越不同。
所以是你们这一世代男生女生都不太想结婚吗？
我是不知道男生啦，但是因为男生本来我觉得就比较晚熟，而且其实他们年纪越大，
很清楚欸，我
就是他们年纪越大反而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加分。
对呀、啊、我每次在群组说我好想做男生，
对，
我你懂我的意思，我每次在群组说好想当个男，因为男生越老越值钱，我就觉得天啊，要是我现在是个男的，一定是一个花花浪子。
对，可是我觉得的确，我自己也会觉得说，与其就是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就宁愿投入更多时间在事业上，因为觉得事业他不会背叛我。
所以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看了很多前辈们的婚姻失败，然后才有这个感受。
因为像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离婚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的离婚率好像以亚洲来说是超级高的。
嗯，真的、
哦。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因为自己成长过程，我会觉得说我对于爱情，就是我是渴望家庭的，但是我是很理性，就是我不太会就是有那种好像。从小就觉得一定要结婚，一定要有生小孩，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跟、就是我虽然不，我觉得我成长过程中算是很幸运的，就是虽然说父母离婚，但是我生活上是不用担心的，然后也有很多家人很爱我，但是就会觉得说，哦，如果说我结婚的对象或生小孩，然后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我小时候渴望的家庭的话。那还不如不要，
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理性嘛，你们不会幻想就是你穿上白纱，然后在一个浪漫的海岛婚礼，或者是哪一个办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婚礼，你不会有这个憧憬吗？
我觉得还是会啦，但是就是不觉得那是必须的。
像你不会觉得你人生就是被单膝下跪求婚这件事情是一个必须的历程吗？
Oh my god, she's not.
就是觉得有很棒，但是如果没有也不会觉得人生白活。Oh. 因为可是如果你以这样子的东西去挑选对象的话，那个对象压力很大欸。就是如果说我的对象，
谁管他？
不是，可是如果他，我的对象他以，欸，我娶来的老婆就是一定要
这些，
就是一定要家庭，把什么家事要很会打理，然后很会煮饭，然后很会带小孩，不用工作，那我也会压力很大。
现在没有男生有这个那个的吧，因为现在男生都没有办法赚钱养活一个家庭，所以他都希望女生就是也去工作，
对，
然后家里就算了，饭给他乱好了，因为就他们自己没办法养活一个家。
但是这也是关键，因为如果他是这样状态，他不可能给你一个海岛婚礼还单膝下跪。
他讲的超理性。欸，我跟你说，我最近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人生超棒 wonderful， 就是我把我前夫给我那个求婚戒指的钻戒啊，那个主钻把它拿下来，然后改成项链。哦，你知道那个10年前十年后那个单颗钻石的价差有多高，然后我真的觉得，哦，那个反正看到那个求婚戒看的怎么都碍眼，觉得放在那边你也不可能再戴上去了，就说离婚你还戴人家婚戒干嘛，然后我就觉得，哦，我把它改成项链，这样之后我就有一个梦寐以求钻石项链，然后现在那个钻石价钱还那么高，我内心就觉得很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去那个就是我那时候买，就是我前夫买钻戒的地方，跟他说，哦，那个我想要把它改成项链可以吗，就是拆掉，然后他就说，啊，那要查一下那购买人，我就给他，哦，因为这不是我买的，因为那是我离婚了，是我前夫买的，我就给他我前夫的资料。哇，他还跟我说，啊，没关系啊，下一个一定会更好的。他觉得就是 觉得真的很棒。你顺便可以帮我查一下他那时候买多少钱吗？就是那现在整个多少钱？就是你这听了以后就觉得哦，真的是很开心，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棒哦，好险我那时候没有离婚，一气之下把钻戒退给他。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哎，年轻女孩们如果也是渴望一下那些钻石。
我觉得会渴望，但是可是现在女生好像就会觉得，那我自己赚，就是我自己，就是但那
当然自己赚很好，不用自己花自己的钱更好。
对，那当然了。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这段话就是让我想到理性与感性这部小说里面，其实很早的时候，甚至是在华人，其实结婚一直以来女生是没有自主权的。
嗯
，OK， 那个是比如说理性感情里面妈妈去物色嘛，哪一户人家是有权有势，因为通常他是那一户人家的男生可以得到一些地，然后一些财富，那他们是被估算好。那华人世界更是我们更了解，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下来，我们到现在也许 Janet 才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再重复这些事情，对吧？
对
对啊，那但是回到头来说，爱情或者是家庭，我不晓得 Janet 的感觉是，那你如果说你刚刚有提到说理想的状态，那你认为理想状态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内心默默都会想说，天哪，工作这么累，如果有人可以养我，我可以嫁给一个有钱人，那当然是很好啦。但是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
钱要自己赚，
对，不要想说可以靠男人或什么的。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可能就是会，如果有，我其实还是希望有伴，然后有家庭。
嗯嗯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就不会为了结婚或为了生小孩而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家庭是彼此有共识的，然后可以一起为事业打拼，为家庭打拼，这比较重要。
所以
感觉像 partner。
对，听起来是一人一半的概念。
对，就是比较地位好像比较平等，
但是不是分工合作吗？
对啊，也是会啊，也是会，但就是
一起合作。
对对。但我梦梦也会
事业的感觉，
梦梦也会幻想说，当然如果有人可以就是养我，可是。但同时又会想说，可是就是比如说像连续剧里面看到，如果真的
放弃了
这么有能力的男人，他会不会也要求你很多事情？所以为了自由
啊，
会不会我愿意牺牲吗？
我应该问他们两位啊。
就是说不定其实都是偶像剧都是骗人的，就是很
有能力的，
对，很有钱的男人其实根本就是给你们很多自由，所以
对，
就你都可以都有这样。
对，可以全都要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婚姻失败。
不是我们如果通常会称为这样的女生是贵妇嘛，对不对？
嗯，
但是我都戏称说我们是，如果很好笑是说跪在家里嘛，但是还是说是you know， 就是当然是这种。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自由之间这两个自由这两个字，我觉得你觉得自由到底是什么？
嗯，
你在工作中也完全自由吗？或者是你没工作也完全自由吗？对啊，就我刚刚提的，刚刚感觉说，我们都很希望跟一个伴侣在一起是一人一半，
对，
公平，
对
对，但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嗯，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分工合作，
是，
对啊，那其实刚好前阵子有看一部法国电影叫做《超完美娇妻》，它是在1960年代背景的一个故事。其实我看后面
我看，我有看过，
你有看过吗？
嗯，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蛮值得去看的。它就是在讲到说，有一个。不是，我讲的是法国片的。
哦，对不起，
超完美娇妻，
我还蛮推荐，因为他总而言之，他是在谈到说，1960年代有那种女子学校，他其实就是家政学校，他会教所有的女生关于煮饭，然后餐桌礼仪。其实就是如果有听 Janet 上集就知道说我的背景是这一个。
嗯，
那后来他最后面就是谈到说，他去参加他们那个学校被选中去参加万博会，然后当时的总统呢，他的夫人就送了一个学校一台洗衣机当做一个礼物。OK， 他的意思是说，女生学的这些东西，包含还有洗衣服，可是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有洗衣机出现了。那我提到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电影最后面就谈到说，我们女性也可以为了家庭做这些事情，可是别忘了，我们女性也是可以工作，我们可以受教育，可以工作，可以赚钱。我希望的是家庭中的工作能够 一人一半，或者是互相的尊重对待。嗯，其实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们会用工作内容再去区分说，好像这样就是平等，但是其实我觉得平等的意义，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好像有点是比较偏，就是那个自由好像不是说，当然我也理解不是那种感情的事或家庭的事，绝对就是不可能那种一分为二，或者说所谓的你付出五十分，我付出五十分。可是是那种你要有话语权，
对，
或是你要有能够决定提供，对，就是那种。
现在还有人谈恋爱没有话语权吗？
我觉得谈恋爱不会，可是走入一个
婚姻
的时候，你有没？因为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因为像我在香港的时候，蛮多金融业的女生，你要她们完全放掉工作，那个是很难的，因为他有一份这么好的收入，可是他当然会担心的是，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他的
就变成他的好像他的任何花费都要另一半有提供才可以。
Yes, 然后你觉得你的价值在哪里？嗯，那我刚刚就是在上节谈到说，一个人没有工作之后，他的价值在哪里？嗯，难道我的价值是被外面的工作，或是我赚的钱才能够去？定义嘛，嗯，我觉得其实这是女性会碰到的问题，
对，
会比男性更早碰到，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要被迫去选择说，我到底要 keep 工作还是要好好照顾孩子？但是你明明知道说，照顾孩子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很好，或者是我
对、啊、
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喜欢这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但是男性好像显得也没得选择，可是男性会不会也想要有选择呢？
有点不一定啊，因为我那时候生完小孩是我前夫在家里带小孩，
可是因为他的家庭有 support 他，他的原生家庭是 support 他，
没有，他一直说我不会，我比较会赚钱，我去赚钱，嗯，就是看这个家谁能付。在外面赚比较多钱的那个区，
对，我觉得这的确好像也是有点世代转移，因为像我最近看我朋友的 IG， 就是我朋友是个，就是我的男性朋友呢，他是大学同学，然后他就是他跟他老婆就最近刚生小孩，然后我就看到他 po 一个文说，哎、欸，接下来两年要当专职奶爸，然后老婆出去工作。
对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还蛮，
而且重点是因为在这个，在我这个行业，可能因为银行业跟彩妆业不一样，彩妆业所有的彩妆师都是老公在家带小孩。嗯，才当是出去工作，
对，因为工作时段的问题
都是这样。然后因为可能会以收入来看，
对，
就像我的师傅啊，我的师傅是画许若瑄的、啊、王心凌的、啊，什么他现在也都在大陆工作，他也是啊，他也就是一生的小孩都是老公在家里带小孩，而且生了两三个哎、欸，然后他自己就是出去工作。
所以这个重点在于要成立一个家庭，如果又有小孩的时候，一定势必要有一个人顾内，一个人顾外。
对呀、啊，就
是
看谁哪一个做得好，就他去做就好了。
所以我刚刚提到是分工合作，或者是甚至我觉得两个人都有工作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一定是不是肯定孩子都一定要外包出去，包含是保姆也好，或者是。找人
家人啊，或
对家人啊，或者是送学校。
而重点是他们现在这个世代觉得这不是人生必备，像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结婚生孩子是一个人生经历，就是我们好像都要经历的、
啊
嗯、可是他们现在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我的人生一定要经历过的事情，它是可以pass 过去的、
嗯、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嗯，好像可是这件事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蛮有趣，就是我有个朋友是他嫁给瑞典人，嗯，然后呢他最近就是要求，因为他们开公司，他就跟他太太一直就是说啊他要育婴假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他终于请了，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我就跟 Robin 我讲他的名字我就问他说，反正他听不懂，然后就说 Robin 说哎、欸、为什么你就是很期待这样，他说对啊，他说因为他都在北欧都有这种假嘛，他说他没有这个东西，他都不知道怎么跟朋友分享这个经历，因为身边的瑞典的朋友都有、嗯、所以对他而言，他是觉得要有这个男孩子要照顾小孩子的这个生命才完整。
对哦，
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他后来我在跟他太太在聊的时候，他就说他发现他老公呢是那种一人一半，就是比如说老公在煮饭的时候、嗯、老婆就是后面在旁边洗衣服，或者是老婆都洗衣服老公就晒衣服，他说那是他们很自然而然的行为，他们也没有要求，可是
对
就是这样。可是但我讲到这个故事是说，也许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有些东西是我觉得是 走得比较前面，包含我刚刚讲的法国，包含我现在讲的北欧，我觉得我们重新定义家庭生活是什么。
对，
那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好好哦、喔、
对
对不 对, 對 我不知道如果我这样讲你会觉得这是理想的状态吗？
我觉得这是啊，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世代越来越能接受不是男主外女主内，就是其实不管事业或者是家庭小孩都是可以互相分工的，那可以、可以一起分担这样。
对，互相分工、而且还是一起分担，而且还是可以懂得尊重彼此或者是爱护彼此的付出。
对,
对, 对不 对,
对, 对，
我一直以为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是、欸、
有吗？
我们是拼了命的自己闷着在做吧。一阵沉默。
因为我就没有在做所以我才会离婚。
对呀、啊，你看、就是、但是我觉得是少了一个一起，
对，一起分担，
因为你有分工合作没有，可是少了一起的这种概念，
对，一起，对，没有一起。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到说，如果像北欧的，他们会有觉得男生也要有育儿的经验，他们觉得生才能够交友上面有一些交流，跟好像生命才完整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在我们亚洲其实是没有的。可是我朋友去瑞典玩的时候，其实他是相当兴奋，他说其实换尿布的都是爸爸嘛，妈妈只需要一个眼神，他说妈妈只要一个眼神，然后爸爸就开始换，他说在很冷的地方那边换，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种在亚洲你怎么
对我的确就是我朋友也有在北欧工作的，他在瑞典，然后他就是说那个爸爸们，他因为他在科技公司嘛，然后他说就是会有很多奶爸们都就是遛婴儿，就是早上就是在外面遛婴儿，然后喝咖啡。
然后我朋友说，北欧男生看起来超帅的，
对对对，身高都很高。
哎、欸，像你们这个年纪的女生啊，就是很多都在玩那个 dating app。
对，哎、你们没有吗？
我们那个时候
雅虎交友，
我们小时候雅虎交友，我也没有玩过，
好年代感。
MSN，Oh my god，MSN、
MSN 不算是交友，
没有，但是就是通讯软体嘛。
对，
我就直接夜店交朋友吧。
我小时候也很少去夜店啊，因为我都在工作。对，所以我那个，所以我没有玩过。所以我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多靠认识人都是用dating app， 就不是真的像我们以前可能就大家朋友一起出去啊，你是谁谁朋友
认识的人，
然后就认识。
对对，真的。
你也习惯用吗？
我
大家都在用，
我有在用，但是
我前夫有用。
酷欸，
我觉得
他好样哦。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觉得我因为我用的处境比较特别，就是我是原本有一段很长期的关系，后来结束之后又回到台湾，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在台湾的朋友圈已经距离我有一段距离，就是大学朋友嘛。那可是我在国外七年，所以就是已经变成说很少能够朋友介绍了。然后我又做自媒体的关系，所以我不想要我的对象是跟我工作太近的，所以我那时候用 dating app 就比较想要跨出自己的同温层去认识其他人。
就我现在男朋友也是跟工作很近啊。
对，但是后来我却发现就是 dating app 就是还蛮耗心力的啦，然后而且聊一聊有时候就是会不聊，
人家就 ghosting 了又不见了，对不 对？
可是如果我觉得只是要玩的话， dating app 真是很快速可以认识到。
所以你们会现在会觉得哎、欸、玩 OK 这样子，无聊空虚寂寞、
啊、
觉得冷各种玩。
但是因为我现在就是现在已经快就是三十出了，所以就比较不是在那个阶段。但如果我觉得我二十出头、
你会想玩，
我觉得可以多认识，就不排斥啊。
就是这是一个平台就对了，
對，
一个 platform， 一个 channel， 就是
因为不然你平常可能就是朋友，不然平常可能就是你校园嘛，或者是工作的，
所以校园已经没办法满足得了新的世代，就是我的周遭人的这种的那种人脉关系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们这个世代了吗？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还是会想要认识不同圈子的人，或者是说比如说他是大学生或硕士生，他可能想要认识更资深的人，但是他没有那些管道
啊。
可是他在 dating app 他就有一个机会跨出距离，跨出他的同温层去碰到。
他一个不就像 LinkedIn 之前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在 LinkedIn 上面，
就是也类似概念，类似概念，
只是那个目的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
都是一样在 interview。
对啊，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玩过啦，
真 的完全没有。
所以你朋友你们这个世代
我连期末交友都没有玩过。
人妻是可以用的吗？
我有些朋友是不用了，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
嗯，啊，因为我自己是没时间，也不会想要去认识这么
虚幻的感
觉。你有就是出来就是 date 的对象，然后见网友，然后看到就 修太大了吧？
他也是要真
也修这样嘛？就
修太大
，Oh my god！ 就是这跟想象，或是我靠，就看起来很高180，然后来就只有158
哦。你说我吗？还
我说男生
还好，我觉得以就是以外貌上面差很多的，我自己遇到比较少，因为其实我经验没有到很多。对，可是那个什么，可是个性上差很多的倒是有，就是网络聊天跟实际聊天差异是，
就是网络上就很能聊，
对，
就跟那个酸民一样嘛，在打字的后面非常会打，然后出来你出来讲啊，哦，就忽然很客气，
对，就是好像在网络上有一个性格，然后实体上会又不太一样。
哦，可是我觉得就会这样哦。如果是用网络交友的话，可能就是，那你觉得好玩吗？
我觉得
好玩吗？
可以体验啊，但是
但会一直想要玩下去吗？
不会，
就不会，也是会玩你的一个东西。
会累，因为其实 dating app 你就是要一直跟新的人介绍自己
嘛。嗯，好累哦，
就觉得你一天到晚
是面试，对不对？
难怪你非常擅长自我介绍，
谢哦。
对，他已经排练过很多次，
这应该是访谈，对对对，
三百次。
对，可是真的很累。就像我，就算之前单身的时候，然后就想说，透过 dating app 认识人，我可能也是玩个一两个月，然后我就很累。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有约出来，那就会经营那一两个，然后看看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那没有的话，再来继续，就不会一直开着，然后一直要。对，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还在经营的时候，就还在 date 嘛，还在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发展机会的时候，他还会持续的用 app。但是像我的话，就会比较
专心。
对，
但很多男生就会一直持续来，我觉得男生比较多，
男生好像比较可以。
对，多比较的心态这样子。
我之前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后来他决定他知道自己的性向他是同性恋，
嗯，
然后他那时候是在。澳洲知道了，然后后来回来台湾之后，他因为要接家业，所以就工作一段时间。可是他那时候就是用交友软体，他最后面就因为交友软体让他醒悟到，他没办法待在这个国家，没办法待在这个台湾，因为他发现他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去满足他的内心了，所以他最后面决定移民回去澳洲。
哇，而且他是因为就是认识的人的价值观差太多吗？
他就说他真的是因为这是他的情感，他必须是。在一个对的环境，你知道，然后还有一对一的看到一个，
对
他会认为觉得用交友软体这件事情是可以很快可以找到人，可是经验都是让他觉得说，如果是真心想要找一个真心交流的人的话，他觉得可能没有办法，但是也不一定。我的美国的客人他也是因为这个结婚，现在超级幸福。
对，
所以这个很不一定。我觉得都是每一个人的缘分跟际遇，对不对？
嗯，
对。可是这也因此造成我们两个这世代的爱情观
蛮
不一样，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这样讲，好像也不是所有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世代就会。对于爱情会比较素食一点，就是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人，因为毕竟 dating app 或是说网络会让人感觉可以很快认识到其他新的选项。那如果我现在跟这个人可能有一些冲突，或者是有一些价值观不合的地方，
可以 quit 掉。
对，就好像比较不会想要花时间磨合，
来得快去得快，
然后就会想要试试看新的。
哦，为什么啊？
但是当然，我觉得那个是年在可能就20出头啦，会比较是这样。对，
因为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太提倡就是做自己了，就是他们就是可能真的是比较不会在任何关系当中不管是工作啊或感情上
委屈自己，
就觉得有一点点委屈又不行，这就不是我做自己，
就不是我了，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对啦，我会觉得是可以成长一下，不然的话好像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找到稳定的。像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种。我就这就是我要的男人，或这就是我想要跟他共度一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学习包容，学习去爱，
对
这些东西。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点就是在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就像我也会渴望婚姻啊，我也渴望结婚，但是我觉得很难的点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我要结婚的人？就像你们当初跟当时的对象。 那个 moment 是就是、
欸、
是事件吗？还是是一个 moment？
因为你就觉得就是，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自己都年纪都要三十岁了，有人求婚了，那不然就嫁了吧？
是吗？你是这样子哦、喔？
我是这样想。
可是他的 looking 是你要的吗？他的要、啊、你要求的、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只看外表嘛。我不是讲过男生只有身高、长相跟大小的差别，
鼻子大小，鼻子大小吧？
对，就其他
还是户头存款大。
对，那其他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嘛，因为我从小就被教养要自己工作赚，因为对我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所以我这个三个大概有达到我的标准，我大概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然后就刚好他求婚啊，他觉得那个钻石大小也是可以接受，然后就嫁了。我是这样，我是这样子。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那种，
我跟
你是不是也有点像，就是会突然有一种认识他很久的感觉。然后我是记得年轻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一些什么很有才华的、啊，然后你就是爱的死去活来的，可你最后就会觉得就是要挑一个生活很舒服，然后你跟他相处就很开心啊，然后
细水长流。
对，但重点是时候到了、啊，就差不多、哦。
对，好像我们比较有自己的时间点，
对，
我们有自己的时间点。
现在人都没有，就会觉得我才不要为了这个年纪、时间，然后就进入婚姻。其实我也觉得蛮棒的，因为让我再选择一次。
你说你不会这么早就结婚？
我不会那么早结婚，可是呢，我只能跟你保证，生小孩这件事情是绝对，我觉得
越早越
有生真好，
把握时间的
有生真好，
有生真好，
对，
真的
对，真的，
为什么？这我好难理解，我真的好难理解。
嗯，
还是我时候未到，
因为你还没生，你生了以后就理解了。就当然我们在生之前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生真好的这个感觉。你如果还没有生之前，你也不会有这种、啊、哇，有生真好。可是真的生了以后，你觉得有生真好。
我前阵子跟我老公就是在聊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老公是跟我比起来，相对他比较想要孩子。然后 anyway， 他就跟我讲说，他是一看到我儿子，他就立刻爱上他。他对我都不是这样，我花了十年，他才可能就是 对，就是比不上儿子的那，可能早就在肚子他就爱他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公平。但 anyway， 然后但我老公就觉得以为我是超级爱他。我就说其实我的观念是这样的，我一定要先找到一个我很爱的人，
对，
然后我很爱他，我跟他生了小孩那才是对的。
对，
那如果这个人不是我才不要为了生小孩而去。
我也是、
当然
对啊。
哦，是哦，我觉得 OK 耶。
每个人不一样，真的。因为我问过不同的女性，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天生就渴望孩子。
对
对、那有些女性像我觉得我不是不确定你，可是我会觉得女生在长期来感觉生孩子是一个蛮很重大的责任，跟
对
还有在婚姻中的经营其实没有这么容易。但是我觉得你要进入婚姻或进入一个，我不讲婚姻好，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开路前有聊到说，我认为婚姻是一种名义，就是夫妻是一个名字，母子也是个名，就是一个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想要一个亲情，或者是爱情，或者是伴侣之情，可能我太执着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 so far 我目前走的路就是只要你是你爱的人或是爱的事物，其实你都会产生叫做你我愿意。我觉得所有东西只要是我愿意，我觉得大过于很多事情。那我愿意原因是因为爱吗？
对呀、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叫运气，像赌博一样。你有时候也许可以坐在那边算牌算很久，
对，
但是也许你就比不过，到底是那个 dealer 到底要发给你什么，还是他有做老钱，你也不晓得。可是长远关系里面就是常会碰到这种东西，就是他你明知道你希望渴求的是一个可能一个就像平等或是很和谐，可是你知道这容易吗？就像经营公司或者你一直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
对
对，可是你希望的是，我觉得某个程度要回过来说你愿不愿意，然后对方愿不愿意。
可是你们本来就是觉得因为可能以你们成长过程中，你们会觉得说结婚生子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生了真好，这个是可能你原本
你今天有 culture shock 是不是？
就是很难以置信啊！
对，我跟你说真的，你以前就是没有生之前，你就想还 OK， 生个小孩 OK，
就是没有强烈的
年纪大就觉得好生个小孩，生了以后你觉得真有生真好，真好，
为什么？
你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小孩可以让你
真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让你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吗？还是说、就是、
我觉得真的你会更学习包容去，而且你看到小孩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己的小孩你就有很多多巴胺出来、啊、
真的好
很快乐，
你就无时无刻都会觉得有恋爱泡泡包。为什么
科学已经有证实了，就是从你一怀孕的一开始你的身体会产生那个就是酵素还有多巴胺，它就是类似像吸毒的感觉，但是维持到小朋友三岁就结束了，就跟恋情一样。
小孩很大还是有啊，
我还有，
我只要看到他，我只要这样子让他就稍微妈妈摸一下就觉得哦妈妈疗愈
好夸张，
帮他买衣服觉得这个衣服好
可爱，我现在觉得感觉说
就真的会这样子啊，就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生真好。结婚你会觉得、哦、结婚真的是哎这样啦，就是不一定要啦，结过婚我会觉得不一定要啦。嗯，可是我有听人家说有结婚跟没结婚的其实将来都会后悔。嗯，就是有些人一辈子没有结婚他可能也会后悔，就老了孤单一个人之后、
哦就是、要体验过
可能。对 OK 好，可是我觉得生小孩这件事情真的你会觉得好棒哦、喔、
非常劝生
不过
劝生
欸。我回到就是我觉得很大的一点，我刚刚提到女性自由，你对于像美国最近就是在讨论堕胎的事情嘛，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你如果要进入家庭，谈到说1960年代美、嗯、法国就开始在谈女性到底在家里的必要性做了什么事情、嗯、女性是可以被取代、嗯、类似像这样子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新的时代 even 我对我自己的孩子下一代，我们我就是提到我对我孩子也是世代的在对谈，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了解到说你有没有愿意这件事情，
是
对，因为你有自由 啊，你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自由。那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准备好，你又一定要自己爱的人的话，你身体又到一个年度，那你就去做冻卵。
对、欸、那你是赶快回到正题，因为下一集的来宾来了。那你是看到宁安到底是怎么觉得这个对象是可以结婚的？
就
你也是觉得哇好熟悉的感觉吗？好熟悉的味道吗？
听起来怎么
很我觉得是
感性
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可以嫁？嗯，
就是觉得他是个好人啊，
是这种感受、嗯、
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最重要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有些人格内在的特质会超过他现有拥有的东西，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可是因为以我这个已经离过婚，然后如果我未来要再婚的话，我的对象是我愿意就是我去爱他的人。
对啊，我愿意啊，
我愿意我主动一直给他爱的那个人。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你就看到他就是有些做一件事你就觉得不值得。
欸、可是我有听过一个，就是上身心灵课程的时候有听过一个理论，就是说男人结婚的对象要找他最爱的，女人结婚的对象要找最爱你的。
嗯，对呀、啊，那个关系当中，
可是这个最爱你的就变成说你，嗯，你不见得是最爱他的。就如果以女性观点的话，
可是你是可以给爱的、啊，因为有时候是一个等价条件，他对你付出的那些东西，
对啦，
你是可以回报他的。嗯。就是有时候相处久了，
我觉得这句话只是在反映世代，你知道我们女性千年以来都不平等。嗯，你可以懂我意思吗？就是就算我们在以前在华人里面，你是可以被休妻的，可是我却不能说不能休我。嗯，你懂我意思，这句话只是反映出心里的告诉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最爱我的人，但是我们可能常常会去追求是我最爱的人，他只是用这句话反过来去提醒你说你需要找一个最爱你的人。那为什么男人不能最爱你？
不是他的意思说男生在找对象的时候要找就是他的结婚对象他最爱的。
哎呦我跟你说哦男生要怎么样找到最爱的，就是找一个不爱他的就是最爱的啦，傻瓜。
得不到的就是他的
最爱。对, 对，可是女生都会想要找自己最爱的啊，所以就会变成男生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不见得我是他的最爱。
我跟你说你也可以就是找到你是最爱的，就是你可以去给他爱的，可是这种就是你的付出要聪明。嗯，你要让他感受到他才是付出多的那个男生，有奴性，你知道吗？
他有那个狩猎性。
对，你可以帮我一点忙吗？就是要把他自尊放得高高的。
对，
我们自己有点难捉摩的那种感觉。
这个月的新的一集就是有透过就是 Vanessa 分享的如何脱单，然后他是根据哈佛的行为科学里面，他去有列一些方式，如何让女生在。一这个关系之中 达到你刚刚说的那个状态、嗯、男人最爱你这样子。
对、啊、那如果你哪一天忽然想要结婚，就是你会以那个结婚对象你会有什么条件，以你现在这个年纪你会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跟你求婚你就觉得 OK yes。 你会列条件吗？
我觉得比较偏是特质。
我们会列条件一下，
会稍微列一下，
例如
就是例如比如说他的他在工作表现上他是不是很负责任啊、嗯、然后
会数字化吗？
嗯，
就是
可能我也想，比如说他的资产，或者是他的收入大概要某个层次，大小的部分是
会数字化，不会工作就是
我觉得大概啊大方向，可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不见得能就是你可能感觉对了，但是如果数字没有达到，那这样到底要结婚还是不要？
对啊，
所以你们现在也是会数字化吗？
我觉得以找目标当然会有一个
正常的女生都会数字化啦，因为女生就是有一个天性，就是想要那个就是被保护的感觉，被照顾，而且就是说你会担心说万一我生出来小孩你养不起怎么办。
对，
所以在找对象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有一点数字化，所以到现在也是
还是会啊，还是会
嗯，不会想说、嗯、反正我老娘我自己会赚钱就好
哦。可是我绝对不会想要养男人就是就算他再有才华长得再帅，然后就是我外在条件都很满分，我也不会觉得我负责赚钱你就在家，我就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个性。
所以你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人、欸、
对
哦、oh.
应该我觉得不是，应该是我觉得男女都有天生的优势，然后也有该磨练的地方，所以不能就是我觉得没有所谓真正的完全的平等，而是说哎，大家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嗯，然后一起达到共识就好、哦、对，我比较不会说所谓的男女平等，我也不会为了平等然后就说哎，出去吃饭他就不要请我，我就一定要出钱
真的假的？
就我就觉得有时候就互相啊，反正他请我 OK 那下次我请他嘛，就是就 不会觉得说
可以这样，
一定为了要表示自己的女权然后就觉得说啊，一定要 AA 一定要干嘛这样
哦、
我觉得这部分也不算传统，但我就觉得
你更有意识的注意到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就男女都有各自的优势，那何必硬要平等？
对啊，
对
对，其实是这样的，你就各司其职就好了、嗯、你不一定要讲求平等，因为长得就不平等
对这也是。
那想要问一下哦，像你们这个世代啊，就是这么注重这个网络圈自我经营、嗯、那你们会有真心的好朋友好闺蜜吗？
我觉得这真的好难哦，
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好闺蜜的。
对啊、嗯、
你们也有吗？
我自己也很好奇，我自己是有，但是其实是这两年才碰到的。
嗯, 嗯，这两年才碰到，
这两年就回来台湾，就是朋友圈整个有打乱嘛、嗯、然后但是却遇到的人是我发现哎，真的是我可以信，就我觉得我天生是跟人比较有点距离的，
嗯，
对，就是是相处是好的，但是我觉得真正要说到闺蜜的人，我是分很开的，就是好朋友跟闺蜜，我自己分很开，内心。
哦，我也是，哎，
对，
我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是缘分，还是说哎自己个性上有变，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觉得不好找啦，因为我也因为像刚刚我们上集有聊到说你们三个怎么认识的嘛。然后我自己也很好奇说哎，你们自己身边一定有很多人来来去去，你们当时就是可能面对朋友怎么样找那种不适，就是怎么样知道这个朋友不适合，然后怎么样是闺蜜这样，还是说他就蛮自
然
而然，然
后又怎么样去远离或拒绝吗？
对、嗯、对，
我就是找那个我讲过啊，就是比较温暖的啊，黄体素比较高的
有测过，
所以这就是比较偏你了解自己，然后你喜欢跟你互补个性的人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人你相处很疗愈？
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个任性的小女生，然后通常我朋友们他们都是要包容性比较大的比较温暖的，因为我本人超级不温暖，也没有啦，就是偶尔
有啊，
也
不会，
其实也很温暖啦、啊、其实也很温暖啦、啊、只是我常常会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当中小圈圈里面、嗯、然后有时候就会那个不会注意到太多事情、嗯、或者是有时候比较任性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这很自然而然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讨厌你这个个性啊，然后或是他可能也是太爱沉浸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
不会联络，
很像的人
就不会联络，嗯，对，然后他们就是那种 哦，我有时候觉得好烦，他们愿意听我讲话呢，然后就都在身边、嗯、
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于、嗯、要变成闺蜜在于你很多事情是你可能不想让所有人知道，可是你愿意跟他谈、嗯、而且他还会帮你，真的会跟你坦同声，而且还会帮你想办法，但是会 keep 住这个东西，不会到处跟别人讲。
对，
可是这东西就需要试，而且或者是他需要观察、嗯、或者是他也许就算表面上跟你这样讲，那他后面会不会后面做些事情，然后或者是越来聊天过程中你发现，诶，原来价值观好不一样、哦、
对，
好不一样，真的差好多、哦、那就只能
背后说他坏话然后远离就好了，
远离，没有说坏话，但是就默默的觉得说可能
没有说坏话，对，没有哪不说话我会
可能就默默的就觉得少约了，
对啦，
就这样，或者是大家一起见面，就可是你比较少会跟他一对二，嗯，就是比较少小，
所以可能还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多方认识，然后可能也会分享心事，但是后期却会发现说，哎、欸，或许有些人就是不适合
谈这类的类型的、嗯、我觉得到现在好像会越来越知道什么样子的你自己的，我觉得人其实很现实，有自己的需求，那你会知道你的这个需求哪些朋友是可以，他可以说真的他是可以帮助你，或者是他可以理解你的，然后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嗯、也不代表这些朋友不行，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所谓的闺蜜就是你最脆弱的时候他还会在你身边，
嗯，对，
而不是雪中
就
雪中送炭的人少，那因为你状态，因为你当你状态好的时候大家都很愿意跟你当朋友，可是我现在讲的是
这我深刻体验过，
这个闺蜜就是在于说你人生总是有挫折的时候，那你愿意让谁看到你很挫败，而且你不会被笑，
对，
或者是不会被，
而且那些人不会远离你，然后会在你身边，哎、啊欸，我觉得这真的是、哦、我都哭了、
这个
这真的是，这就是这个选择好朋友的方法、
啊、就是有些朋友是可以喝香槟的、哦、有些朋友真的是可能喝茶的，
对，
对，真的是这样子，
对，就是这样，有些朋友真的是只是喝香槟的，
对、嗯、哦，这个真的很棒耶，很棒的一个分辨方法，
对呀、嗯、那好像差不多了、哦、嗯，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刚才聊到太多了，
谢谢我的表妹，
谢谢。
那因为我们有上一集哦，上一集在那个 Janet 的节目，那个那些学校
没教的事
有，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听他的节目、哦，
对，是上集，然后我们这次是下集，嗯、很谢谢 Janet 的听众一起来参加我们律师补习班，
嗯，谢谢
哟，
都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咯，
对啊，
很谢谢今天 Janet 来，
哎、欸、，Janet 也会办蛮多活动的、嗯，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社交活动，
不定期线上线下活动，
对，在就是如果喜欢参与活动的也可以参加。哎、欸，你们下次活动办也可以邀请我啊，
可以啊，可以啊。
嗯、好喜欢被邀请，
但是我怕你不喜欢社交，所以可能
我不喜欢社交，对，
筛选一下。
我大概就是那个分享一下东西这样子，
不要只是纯社交的，最好是知识型的，是不是？让你来分享这样。
我那么有知识，你叫我去社交？
对对对，
就是分享型的，我就会觉得很 OK 啦。
OK，
谢谢啦，谢谢表妹，
谢谢
可爱的表妹，
谢
谢。好，那我们女子补习班今天下课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5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